达伊莎在伊拉克的新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
你们好。
在本台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中，我们将向大家阐述以美国为首的反达伊莎国际联盟在达伊莎的新王中所发挥的作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这一节目。
为了阐明所谓的反达伊莎国际联盟所发挥的作用，我们首先就美国关于达伊莎恐怖主义在伊拉克的战略进行研究。美国最初把达伊莎恐怖组织视为一种工具和投资。在美国看来，达伊莎是华盛顿向中东地区抵抗核心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施压和威胁的一种工具和投资。因此，达伊莎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会利用一些阿拉伯国家发展壮大。尽管如此，操控达伊莎必须掌握在美国及其盟友手中。鉴于此，在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以及利益集团的大开绿灯下，达伊莎恐怖组织入侵伊拉克，并轻而易举地侵占了该国一些地区。随着达伊莎的活动逐渐摆脱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操控，美国对达伊莎持有的观点从一种工具和投资转变成一定程度的对抗。为了建立伊斯兰哈里发，达伊莎恐怖分子开始向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渗透，并侵占了少数民族亚兹迪人的聚居区新贾尔市。他们与库尔德敢死队爆发冲突，并企图侵占吉尔库克。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达伊莎已摆脱了美国的控制，并对美国的盟友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构成威胁。此外，达伊莎恐怖分子还残暴地迫害亚兹迪人，酿造了诸多人间惨剧。鉴于此，美国改变了最初对达伊莎持有的态度，并在2014年9月联合60个国家成立了反达伊莎国际联盟。
达伊莎恐怖组织在反达伊莎国际联盟成立34个月后才瓦解，这着实令人费解。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的反恐国际联盟在打击达伊莎的军事行动中并未取得成功。达伊莎在伊拉克的瓦解归功于伊拉克联合部队采取的军事行动。可以从两方面阐述反达伊莎国际联盟在打击达伊莎的军事行动中遭到失败的原因。首先，该联盟的目标不是铲除达伊莎，而是削弱该恐怖组织。即使在达伊莎变成美国盟友的一大威胁时，反达伊莎国际联盟都没有致力于铲除该恐怖组织。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来说，存在一个被削弱的达伊莎要好于消灭达伊莎。在伊朗和俄罗斯的支持下，叙利亚阿勒颇东部地区获得解放后，以美国为首的反达伊莎国际联盟得出这一结论，即盘踞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分子无论是不是达伊莎正在走向末路。此外，伊拉克军队有能力击败达伊莎。事实上，美国得出这一结论，即一方面，对于华盛顿而言，达伊莎已经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另一方面，在没有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军队具备战胜达伊莎的能力。因此，在这一阶段， 所谓的反达伊沙国际联盟致力于在打击达伊沙中支持伊拉克军队，然而这种支持并未在达伊沙的瓦解中发挥显著作用，因为击垮达伊沙除了需要空军外，更需要地面部队和游击部队，而反恐联盟在伊拉克并没有地面部队和游击部队。
反达伊沙国际联盟遭到失败的另外一个原因与其性质息息相关。事实上，成立这一联盟的国家一手炮制了达伊沙恐怖组织，他们支持和壮大这一恐怖组织，并创造了达伊沙盘踞伊拉克的条件。部分美国官员甚至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与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过程中都明确坦承，达伊沙是美国缔造的。部分欧洲国家以及沙特、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并不致力于让达伊沙在伊拉克，尤其是在叙利亚土崩瓦解，尽管这些国家是反达伊沙国际联盟成员国。另一方面，尽管伊朗、俄罗斯和叙利亚是反恐领域的先锋，并具有切实反恐的意愿，但像伊朗和俄罗斯这样举足轻重的国家却没有加入反达伊沙国际联盟。由此可知，该联盟的性质值得商榷。伊朗和俄罗斯没有加入这一反恐联盟，表明借助这一联盟打击达伊沙仅仅是一个口号，该联盟并未被定性为切实反恐。这一联盟打着反恐旗号的一个体现是，美国前政府在2014年9月10日即2001年911事件周年纪念日到来的前一天成立了这一国际联盟。
伊朗国防与武装部队后勤部部长侯赛因·达赫甘在2016年10月底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认为，反达伊沙国际联盟徒有虚表，招摇撞骗，西方国家并没有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反恐的意愿。达伊沙恐怖组织在侵占伊拉克三年后土崩瓦解，这一胜利不是通过美国为首的反达伊沙国际联盟获得的，而是通过伊拉克联合部队获得的。这一联盟所发挥的最重要作用，仅是在伊拉克联合部队打击达伊沙时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空中支援。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空中支援中，反恐联盟曾多次把平民作为袭击目标，造成数百人伤亡。事实证明，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反达伊沙国际联盟才能在军事行动中取得成功。首先，达伊沙失去利用的价值；其次，在打击达伊沙的过程中，军事行动更优越于政治动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再会。